感谢主哦，这个月是什么月？宣教月，所以也不能免俗的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那跟宣教有关，就是带人到耶稣面前来啊。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啊，也这个配合这个宣教月。那事实上呢，也是我们作为职场当中的人，那我们怎么样也要有非常浓烈的宣教的什么文化跟宣教的意识，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今天盼望呢用这个题目呢这方面的信息跟弟兄姐妹大家来做这个分享哈，来做分享。那在这样的一个主题里面哈，那我先要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三段的经文。那这三段经文都是跟主的门徒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有关系。那我们是不是一起来读？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是我们起立来攻读神的话好吗？第一段经文，那么在约翰福音一章的40到42节，那这部分我想我们第一个先同声看得清楚吗？可以哈，同声来读，来，约翰福音一章40节开始来，请。听了约翰的话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于是安德烈领西门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经文在6章8到10节，一样我们慢慢的来读。第八节，请。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大家坐下。”那地方的草多，人们就坐下，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第三段是约翰12章20到22节，约翰12章20节，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塞大人这腓力，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世上，你成为人子，主啊，你也真是为我们的罪，主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升天，主说你还要再来。谢谢你成就这完全备的救恩，让我们这些原来在以色列国以外与救恩无关的人，我们竟得蒙拣选。主，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我们更是领受你恩上加恩诸多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我们领受恩典，也唯愿我们见证恩典，我们也盼望跟更多人来分享这福音的恩典。主啊，在我们的身上也更多人能够同得这福音的恩典跟祝福。愿你亲自带领我们今天主这样的信息，唯愿我们从门徒的身上来看见他们是怎么样传扬见证主耶稣你自己，而且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你亲自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主，真是愿底下的时间完全属于你。主啊，你也高孩子的口，好像我们所讲的听的，主都合你的心意，都讨你的喜悦。谢谢恩主替我们同心合的祷告仰望和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今天大概分三个段落跟大家来做介绍，一个是多方领人到耶稣面前，第二个勤奋撒网得人的渔夫， 第三，引介自己认识的耶稣。那这是三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我想就先跟大家来说明、来介绍。从刚刚的经文里面，你一直发觉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安德烈，对不对？然后安德烈有时候会被称什么？西门彼得的弟弟，有没有？好，然后呢，看起来他好像呢，以这个彼得为主，对不对？好，彼得为主。但是事实上呢，各位了解哦，这一位呢，这个安德烈哈，他非常的特别，甚至他比哈，人家常常称他是谁的弟弟，就是那个哥哥啊，彼得啊。事实上，他比彼得哈，他的哥哥先认识耶稣，而且事实上是他呢，把耶稣介绍给这个彼得。应该换一句话说，是他认识耶稣之后，那么他把他的哥哥彼得怎么样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好，那很特别。所以我们从三段经文里面都看到什么？都看到呢安德烈这个人。那安德烈呢很特别，从三段经文里面你看哦，第一个，好，他带领自己的兄弟，也就是自己的哥哥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这是第一个哦。所以各位看哦，施洗约翰哦，他讲说，其实他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哦，他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结果呢，当他跟施洗约翰站在一起的时候，哦，那施洗约翰当然就为主耶稣怎么样施洗。结果约翰呢为耶稣施洗之后，在隔天，哦，安德烈就跟呢这个施洗约翰站在一起。结果施洗约翰，哦，看耶稣走过，他不由自主的就讲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哦。然后其实呢，在约翰福音各位看一下，施洗约翰其实一直见证说，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是基督，哦，我也不是呢先知所这个传讲的那一位，哦。可是呢，当他为耶稣施洗，结果隔天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讲说，看了神的羔羊。那很妙哦，这两个门徒呢跟施洗约翰站在一起，结果呢看到听到施洗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两个人，哦，就很特别，听了以后就讲说，当然我要跟随什么基督，要跟随弥赛亚。结果两个就跟随耶稣去了，哦，跟耶稣去了。然后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呢，这两个门徒听了就跟随耶稣，其中一个就是安德烈，耶稣就带他们怎么样呢，哦，去住他的地方。而且呢，那天晚上，哦，就主耶稣就与他们同住了一天。那很特别， 哦，听到说他就是神的羔羊，结果呢他们真的就毫无眷恋的呢，其实就跟着耶稣走。然后一走呢，哇，就跟住了，你知道吗？他讲说，主啊，你住哪里？他们就跟主耶稣带他们去看他住的地方，那他们就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很特别，哦，安德烈就去告诉他的哥哥，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哦，然后告诉西门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哦，这个第一号，哦，他这个船，然后呢耶稣，然后呢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的就是自己的亲哥哥，哦，这是第一个，哦，那么带领自己的哥哥那么到耶稣面前来，哦。那第二个呢，哦，在刚刚的第六章里面就讲到说，哦，耶稣呢，哦，就带着门徒，然后其实就在这个旷野，对不对，哦，然后就看到有这么多人，可是天色已晚，哦，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我大概听很多，可是这个地方很特别，他就讲到说，哦，主耶稣先问腓力说，那应该是给他们吃啊。他讲说，我们即使有20两银子呢，其实都不够啊，分给这么多人呢，光男人就有5000个，那怎么够呢？那主耶稣当然是要试验他，对不对？可是很妙，就在这时候，哦，讲了主耶稣试验的腓力之后呢，结果马上呢有一个人就发声了，这个人就是安德烈。 安德烈说：“喂喂喂，这里哈、哦、有一个小孩，他带着五个大麦饼，然后两条鱼。好、哦，那结果主耶稣就讲说：‘那你叫大家坐下。’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就交给主耶稣。当然大家疑惑，对不对？即便是这个五饼二鱼哈、哦，那怎么够呢？当然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对不对？可是这当中有一位，就是这个安德烈。”安德烈竟然呢知道也认识，那更知道这个小孩带便当，带了五饼二鱼，所以你知道、哦、把这个小孩带到会场，然后呢带到这个主耶稣的面前，然后把知道他有五饼二鱼，然后把他拿给耶稣，实际上是这位谁？安德烈。所以你看、哦、安德烈连小朋友都交朋友，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讲说带领、哦、这个有五饼二鱼的这个孩子呢，那么到主耶稣的这个面前、哦、那这个其实是第二次、哦、他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接下来呢第三次呢、哦、第三次是带谁呢？就是在第十二章那个地方、哦、第十二章那个地方他带领什么上来耶路撒冷礼拜过节的什么几个希腊人啊、那时候叫希利尼人、啊、然后他带他们、啊、那这几个人很特别，他还听到说主耶稣行了个神迹，然后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受到这样什么前呼后拥，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觉得说哇想要见见耶稣，可是呢遇见无门、啊、不知道怎么去见耶稣，结果就找到这位腓力、啊、他腓力他讲说哎，腓力啊、哦、我们呢想见你们的主耶稣，你们的耶稣。结果腓力很特别，他自己没有直接跟主耶稣讲，他就跟安德烈讲。那安德烈在呢跟腓力去跟主耶稣讲说有几个希腊人、哦、来这里过节，可是听到、主你自己、哦、夫子你的这些过去所行的、哦、就他们想要见你，结果他们当然就去告诉主耶稣。那耶稣就在这时候讲出很有名的一句话，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哦、其实紧接着那一节主耶稣就讲这个、哦、所以我们看见、哦、即便是外邦的人希腊人，那他们想见耶稣透过腓力，可是腓力呢又是透过安德烈，然后把这几个希腊人外邦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好，这是不是三次，对不对？好、哦，三次他竟然是多次多方的呢把人带到主耶稣的这个面前。那我们就来看安德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安德烈其实呢他是呢最早在主的门徒当中应该是最早，一般公认他是最早，他是第一个什么被主呼召跟随主的人。他不但是最早，而且呢他是什么跟随这位主。如果我们从刚刚、哦、这个第一章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当施洗约翰这样子说的时候，他竟然就马上就跟从了耶稣，然后跟从是跟从到底、哦、到他住的地方，不是说哎呀见这个认识打个招呼下次再见，不是这个样子。结果他就跟主耶稣呢不但是过了一夜，但是这当中很特别哦，因为那个晚上跟主的相处，结果他就呢见识了，他也确知了这位耶稣其实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才会隔天才会兴冲冲的呢就先找到了自己的哥哥，去跟自己的哥哥、啊、去分享，去讲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各位你有没有个这样的经验？我记得、哦、有些弟兄姐妹、出信的时候你传给他，他就很兴奋，他很兴奋呢，有的要去跟男朋友或女朋友讲，那有的甚至会跟谁，跟自己的、这个姐姐或是跟自己的、哥哥那么去讲、哦、那所以呢这其实你可以去体会，当你刚得救，当你刚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知道说哇这位耶稣实在就是我们的主，我竟然能够怎么样认识他，你会不会很兴奋？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得救的时候、啊、其实父母我都不敢跟他说，因为什么？因为怕被骂， 你怎么可以去信教呢？对不对？但是我就跟我姐姐，我的大姐从小就很疼我，哦，那我就呢跟她说，那她就，哦，真的很好哎，因为她曾经，哦，碰到一些尼姑啊，然后她要怎么样，叫她说，哦，你就在家休息，这个在修行，但是希望你以后怎么样，以后你真正能够皈依。我记得那时候她很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在工厂当女工的时候，哦，就被介绍去认识庙宇的一些的尼姑，就这样子跟她说。所以当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哦，当然后来没去了，哦，那他很高兴。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家我是第一个得救，可是真正我们家第二个得救的，哦，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这位很爱我的这个大姐，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各位可以体会，哦，安德烈是最早蒙召，而且是呢最早第一个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当中的第一个。所以这里就讲到，刚刚就讲到那段，我们知道嘛，哦，他说跟主耶稣住，然后来呢，那两个人当其实一个就是呢，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谁，哦，可能应该不是后来的十二个门徒，哦，之一。可是呢，这里就讲出当中的一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安德烈。第二个安德烈是怎么样呢？哦，他讲到说，哦，安德烈，哦，这个他呢。听从了施洗约翰，就去跟随主耶稣。然后呢，其实那天的晚上，哦，他说安德烈真的就是认出这位耶稣正是什么，如施洗约翰所讲的神的羔羊，如以色列人历世历代所在等待的，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不但是呢确认了，哦，他经历了，因为这样的相处，对不对？亲身的经历跟目睹这位耶稣其实就是那位什么弥赛亚，以至于呢他经历耶稣，相信耶稣，更见证耶稣就是那位什么基督，就是弥赛亚。那所以各位知道，你在圣经里面去记载，你看到真正第一个那么蒙召然后跟耶稣跟随耶稣的，其实不是彼得，不是其他人，然后是谁？是这位安德烈。第二个确实就是说那时候他跟随嘛，因为他认识，因为施洗约翰这样讲，认识就是神的羔羊，他跟他去了以后同住，也确知他就是弥赛亚。那后来当然呢，他第二天就去找他的哥哥，对不对？然后就把他哥哥刚刚讲的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可是事实上到了第三天，到了第三天，应该讲第三次，啊，第三次呢，当他在碰到主耶稣的时候呢，在哪里碰到？他们两兄弟，啊，就在海边，在撒网，在打鱼。那各位还记得马太福音那边主耶稣讲说，哦，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然后行走的时候就怎么样呢？看见兄弟二人，哦，就是呢彼得跟这个所谓的安德烈在海里怎么样撒网，那撒网就为了打鱼，对不对？主耶稣就讲说，哦，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各位你看，哦，真正第三次，哦，那彼得应该是第二次了，碰到这位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正在什么样从事他们的本行，他们本来就是在捕鱼的嘛，是渔夫嘛，他们是撒网在捕鱼。所以主耶稣讲说，哦，你们来跟从我吧，我要叫你们此后不是得鱼得，哦，这捕鱼得鱼，要你们得人如得鱼。好，主耶稣这样的呢呼召他们，那也宣示说我要让你们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哦，做得人的这个渔夫啊。好，你看看，哦，他跟哥哥一起真正被主这样的呼召，而且主就要他们做什么？得人的渔夫，哦，得人的渔夫。那这个得人的渔夫呢，你想，哦，自此而后两个弟兄的发展一不一样？第一个都跟随耶稣，对不对？第二个，可是呢我们如果从后面的这个发展来看，哦， 确实两个都是做得人的渔夫。啊，后来尤其是五旬节之后，主耶稣升天了以后，啊，初代教会谁站起来，真的是一讲道，然后就5000人、3000人信主，那位是谁啊？彼得，对不对？就是这位后来呢被圣灵充满，哦，那个的那位彼得。哦，原来彼得是什么？做撒网，然后得人如得鱼的什么？他是开布道会了，他是大布道家了，他是在这样子呢捕大量的鱼，哦，透过呢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是不是得人的渔夫？可是呢，那是等到什么？等到初代教会，当五旬节过以后呢，哦，在初代教会，彼得一直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哦，他是得人的渔夫，可是撒大网捕大量鱼的，哦，布道，哦，布道家的这个使徒。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安德烈，安德烈不是等到初代教会的时候才去捕人，才去得人啊。安德烈在主耶稣身边的时候，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你看刚才一次、两次、三次都是什么？都个人去布道，都个人去接触人，然后呢得人，然后呢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是不是得人的渔夫？是。可是呢，跟他的哥哥不一样，他在跟随主耶稣的当时，就一次、两次、三次，圣经有记载，起码这三次，对不对？应该还有更多次啊。哦，他就是呢。个人布道，然后个人接触的，把一个一个或是少数的人，啊，一批一批的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认识耶稣。所以我告诉各位，啊，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呼召人的时候，既要他们做得人的渔夫，果不其然，啊，当时的安德烈跟后来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啊，这个的彼得都如主耶稣所呼召的，他们都做得人的渔夫，是不是这样子？好，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紧接着呼召这两个兄弟，接下来的呼召两个人，对不对？那两个人是谁？也是兄弟嘛，一个是雅各，对不对？一个是约翰。主说呢，他们正在船上怎么在捕鱼网，主耶稣讲说，你们来跟从我吧。那他们当时在捕鱼网，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两兄弟后来被呼召，然后甚至到后来，哦，那么跟着主，对不对？甚至到后来，哦，不管是在初代教会，哦，还是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两个兄弟都被主用在那里。你看雅各，那个哥哥雅各是耶路撒冷初期的时候教会里面的领袖啊，不是彼得，哎，各位在主持教会的大祭，哦，其实是这位雅各，哎，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是在牧养，他是在治理这整个教会，这是雅各，啊，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的时候，甚至有些的人被使徒被杀，这个杀害的时候，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是谁？就是这位哥哥雅各，因为那是教会的第一号领袖嘛。第二个，哦，约翰，各位你看看约翰到后来写，约翰这个福音，对不对？写约翰一二三书，甚至写启示录。在末世的时候呢，啊，当很多的所谓的一些的异教，啊，或者说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假先知，啊，那么很多的这些，啊，所谓的不对的这个真理，啊，潜入到教会的时候，那教会也开始在软弱的时候，其实主使用这个门徒，他真的是用真理的网，从主那边所领受的，然后不断的在教导，不断在维护，不断的在安慰，不断的在鼓励当时的教会。他是不是真的是像在这个捕网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安德烈他被呼召的时候，他确实在撒网，那主耶稣也讲说，你要做什么？得人的渔夫，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而这位安德烈竟然就在当时，还不是等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期，他就怎么样？他就已经三番两次，处处的呢，那么在个人布道，那么在找人，然后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主呼召他们，主真的这像是用召他们，用他们，让他们去发展，哦，那这个事呢，哦，第一个就是说，他不但是最早，哦， 蒙召跟随耶稣的门徒，而且呢，他蒙召的时候就是个什么撒网打鱼的渔夫，而且就在跟随耶稣，耶稣还在的时候，其实他就处处三番两次的就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是一个得人的渔夫，对不对？哦，虽然好像呢，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记载讲啊讲都是讲彼得、西门，甚至主耶稣登山也好，到客西马利园也好，带的都是什么？刚开始被呼召的那四位，对不对？那当中的三位，哦，彼得、雅各跟约翰，对不对？可是老是不见到这个安德烈。但是你想说安德烈是不是很游离？我认为啦，如果圣经里面也不断的只记载在那个时候的十二个门徒会主动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的，其实就是这位安德烈跟谁？跟腓力啊。好，待会我们还看这个腓力，事实上跟安德烈还真的还蛮能够配搭，配搭什么？配搭在个人布道，在得人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第十二章啊，不第六章有没有五饼二鱼的时候，哎，主耶稣是先试验谁啊？腓力耶。那腓力虽然讲说啊，如果二十两银子去买都还不够，可是腓力有没有跟啊这个安德烈可能有 pass， 对不对？应该有讲。主耶稣说，主说叫我们，哦，要预备东西给这在场这么几千人吃啊，那怎么办？那所以呢，安德烈呢就讲说这里有个小孩，就发生这一段。所以我认为那个场合，哦，他不但是有安德烈，而且腓力也在，所以他们两个呢，我认为应该是在那边配搭服侍，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对不对？各位都还记得哈，刚刚我们讲安德烈，安德烈呢，他跟主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之后，结果他怎么样？兴冲冲的马上先找到自己的哥哥，那么彼得，那把彼得呢带到主的面前。各位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啊呼召了那两对兄弟啊，然后开始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在途中呼召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呢伯赛大的腓力，第二个是谁呢？拿但业。那一样是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那很好玩，主呢一看到腓力在那边就讲说，来跟从我吧。哎，果真哦，腓力不假思索的那么就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之后他马上找他认识的朋友叫做拿但业，那就把拿但业呢一样呢就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个拿但业当然蛮铁齿的啦，他说，哎，这个加利利能够出什么样的人啊？啊，主耶稣讲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他是，哦，虽然口无遮拦非常直白，但是起码他很真实，他一点不矫揉做作，他不像这个法利赛人，对不对？假冒为善都没有，他说你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当主耶稣跟他跟拿但业讲的时候呢，拿但业终于认什么？哎，第一个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是谁？起码从经文上来看呢，哦，不是彼得，哎，其实是拿但业。而这个拿但业是谁介绍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是这个腓力的，哦，所以很好玩。你看安德烈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对不对？哦，那其实呢，这当中安德烈带彼得，然后呢腓力就带谁？腓力就带呢拿但业。再来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都在场。哦，第三，刚刚第十二章的时候，几个希利人要见耶稣，对不对？我们想见耶稣，第一个告诉的是谁？腓力耶。那腓力在告诉比那个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在同就跟腓力一起去跟主耶稣讲，然后把希利人带到主的面前，两个是不是配搭同工？所以很特别，他们，哦，两个人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呢在认识人，在结交人，然后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哦，那这个是呢，哦，讲说，哦，这个安德烈蒙召的时候是个打鱼的什么渔夫，那主呼召他要他们得人如得鱼，果不其然终其一生他都是什么个人布道，然后再找人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第三，哦，那么他是一个呢热心的个人传道的，这个 热心见证耶稣的什么个人传道的使者。安德烈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安德烈有点算是一个固定的捕鱼的渔网在那个地方。今天呢，只要呢网到哪里的时候，只要有人零星的个人一个一个的，他其实呢只要认识，只要可以的话，就把他什么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甚至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也有人讲说，安德烈像一座什么，安德烈像一座福音桥啊，默默的守在那边，一有机会就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如果我们从一开始读到的三段经文，各位，他把自己的哥哥一个怎么样跟他渴慕等候他们的族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当他确知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马上去跟他哥哥讲，因为他知道就如同他自己渴望一样，就如同历世历代他们列祖大家都在渴望这位弥赛亚一样。所以他呢自己的渴望也想到哥哥的渴望，那就把哥哥呢带到主的面前。第二个，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他会甚至带着便当要来参加主耶稣的这个聚会，要来亲近主耶稣？我相信他甚至跟他的这个父母都希望说来亲眼目睹这位人人所在传说的这位耶稣怎么样的一位主，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们讲的先知。那他其实呢他就把这位有这样的好奇跟有这样的渴望的这个小孩呢，甚至他的家人把他带到那个场合去。第三他把呢这个希望非常愿意非常渴望见到虽然跟他不是同族的这些希腊人能够去见耶稣，所以虽然辗转经过腓力，可是呢他也愿意非常热心的就把即便是外邦，就说真的他也不确定对不对，因为你要想想看因为以色列人所切慕等候的这个弥赛亚是他们以色列人的救主弥赛亚但是跟外邦有关系，跟外邦人有关系吗？可是既然这几位希利尼人他们想要见耶稣，所以腓力那个透过腓力，然后呢这位安德烈也是呢毫不考虑的就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事实上在主耶稣跟他讲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那等等这个话语的时候呢，我相信安德烈在旁边看，安德烈应该也体会到原来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不应该只不会只有是给以色列人而已，而呢外邦人主耶稣都愿意跟他这样说，显然他也知道福音甚至呢是连外邦都应该可以领受这个福音这个救恩的。所以这个是呢讲到他是一个热心见证耶稣的一个个人传道的使者，他是一个愿意传耶稣，那么愿意呢见证耶稣，也愿意呢把耶稣介绍给人，也把人介绍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的一位呢主的这个门徒主的门徒。那如果从刚刚这样的整个我们来看，显然安德烈是一个典范甚至包括这个腓力他们能够一起同工配搭，那么在得人那我们就讲说，其实安德烈所做的呢，他在把自己所认识的耶稣这位神的羔羊这位弥赛亚，然后呢要介绍给人所以引介他自己所认识的耶稣给什么他所认识或所遇到的人。那我们就在讲这不就是宣教吗这不是宣教吗？所以我们看宣教是讲说宣教的是源自于宣教的三一神，因为什么父神差圣子来到世间，圣子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圣灵以保惠师的身份被差遣，然后接续圣子耶稣的宣教的工作，天国的福音嘛。所以门徒借着圣灵的帮助，他开展什么呢？使主耶稣所讲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他们开展这个所谓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普世宣教的使命，然后呢，就是希望让天国具体的临在什么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这叫宣教。所以广义来说，不管是对整个族群这个教会来讲，其实包括每一个个人，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负起怎么样职责跟任务，向身边的人见证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如同拿单业后来所认识的，他就是神的儿子，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天国的福音向什么，向你周遭的人，你身边的人，你所遇到的人，就像安德烈一样，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让他也能够得着救恩，领受这个福音。所以其实这个是讲说宣教是这样的意涵，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职场啊，可能我们觉得说在职场就是工作嘛，那宣教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啊，各位也知道说我过去在金融服务业，我们有所谓的保证会营，说真的保证会营不是为事工而事工啊。其实最早呢，我常讲说那个原始初衷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领受救恩，我们也经历到主恩上加恩的恩典，包括在家庭，包括在工作，在职业上，那觉得说那既然是好，你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负担，甚至有这样的热心，要把这样的这个福音呢也介绍给你周遭的朋友同事邻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说要引介自己认识的耶稣，那其实你怎么样能够去介绍，尤其在职场很重要的点，我常讲说如果安德烈是在主面前经历的主的奇妙，然后呢安德烈有一个特色你看跟主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他真的就去讲，他就一直在讲，一直在呢确认一件事情，这位是不是真正所谓的弥赛亚，果真呢，因为主耶稣对他的开启，所以他确认了以后呢，他当然就乐意呢去传给自己的哥哥。第二个，安德烈跟在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行这样的神迹，主耶稣呢行这么多的大能，对不对？还有主耶稣在讲所谓的天国的这个福音那么这个天国的文化等等这一些，其实安德烈呢，我相信他领受了，而且他一定想到说不是只有我得着，因为这些怎么样能够也让我以后认识的人，我的朋友，我周遭的人也能够同得，同样能够有这样的体会，也能够同样这样的得着。所以你看当他知道说这个小孩子想要去见耶稣，他能够将心比心的讲说我当时我们也是，或是我自己的哥哥也是这样，其他人其实都是这样想要见见这位耶稣，所以他乐于怎么样去见。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如果真的就像这个安德烈，其实你想想看，你讲到这里你去想想看，在你心中你去想想安德烈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安德烈如果在社会或是在他的所在的这个社区或族群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应该是个很活泼，是应该很热情然后呢有点鸡婆这样的人，对不对？可是他一定很会交朋友，他交友一定很广阔，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样我认为说我们真的在职场你怎么样与人为善，去建立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关系是一切的基础。所以他说关系是基础，好的关系总是好的预工的起点。怎么样在你的工作上或在你所在的地方多善待人，然后呢多有福音进展的机会。为什么？你善待人，与人为善，建立好关系，很多都好说，是不是？很多其实都好进一步怎么样，你也了解他的状况或他的需要或他的渴求是什么，或他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有机会什么把他介绍到主的面前，然后呢问题就给主，待会我们会讲，那么来解决来帮他解决，他经历主的恩典。第二个，你今天在职场上你都有工作，对不对？怎么善用你的职务作为什么？作为接触点。其实我们保证会议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感受， 都有个感受，哎，我职责所在，刚好我今天当这个所谓的哈，比如说当这个部门的经理，这个经理的位置其实是什么？哈，常常是最好的什么待人接物的连接点。为什么？因为你的上司、你的平辈啊、同侪，或者说你今天的这个属下啊，你都有机会来接触，虽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你不会只是一个人在那边啊，这个默默的做你的事情而已。常常职责所在呢，就是呢待人接物最好的连接点。那怎么样呢？共同啊，把人处好，把事情做好。其实这个呢，将是见证啊，跟这个所谓的谈福音的一个接触点跟一个前提。啊，所以。我就看到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他自己的工作上，他很善用他那个 position 啊，然后很好玩，他就讲说：“哦，今天刚好有一个同事来找我，那找我呢，哦，我稍微讲一讲。”他讲说：“哦，那你太太也在教会啊？”啊，他说是，他说可是我太太哈，这个邀请我去哈，我跟你讲，我顶多只到教会门口。啊，我太太呢一直为我祷告，就希望我能去哈，啊，反正我就觉得不喜欢进去了。那我们这个营运长呢，他就很好玩，他就跟这个同事讲说：“那这样子啦，你哈不习惯去教会，我们在办公室哈有团契，有小组，那你要不要来？哦啊，没关系，明天哈礼拜三哈，那这样子，我是不是约你哦？我们一起，你来试试看嘛。这地方跟教会不太一样，果真就这样进去哦。然后进去后来持续有来哦，哎各位，后来连包括。”帮他上木道班，我去帮他上木道班，啊，我们同工嘛。那结果呢？后来在哪里？在北投他们公司的一个会馆，就在那个浴缸里面，就帮这位同事施洗。然后他的太太跟他的什么岳母，哦，因为信主嘛，感动得不得了，说我们这个是十几年来得不着的人，结果竟然在办公室被你得着，谢谢保证会营，谢谢营运长，哦，其实是这样，各位。他利用这样的善用这样的职务哈，刚好做接触点，那反而能够接触人，然后能够结果子哈。接下来啊，要比别人多勤快一点啦。真的，我觉得哈，有时候我们当然固然工作已经忙死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今天还有机会接触人、关心人的时候，真的要比人更勤快，多一点的付出。好，所以他讲说哈，要有一点，要有多一点，多一事强如少一事。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态度跟观念，待人接物哈，要尽其在我的把它做到，起码相对比较好，甚至可以的话，尽其在我的 do your best 把它做好，啊，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见证，对不对？所以要比别人多勤快，你多付出一点。第三呢，看见需要，你就会怎么样敏于关怀。那所以他讲说，将心比心，设想对方的需要。待会有一些案例，我可以跟各位来分享，说适时关怀跟协助，那带领人经历主的恩典。啊，现在有困难，对不对？我呢，靠着我的主，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解决，哦，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能够完成。有些时候，当你这样提的时候，跟你一起在面对这个任务的人的同事。很可能他也能够一样见识到，哦，你怎么靠你的主把事情做完，而且做成任务达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说，哦，把人如果引介自己所经历所认识的耶稣，就像安德烈，你把人的需要怎么样带到主面前，由主来供应啊，哦，我这就举个例子，哦，我们有一个公司的证券单位的公司的高阶主管，他有一个司机，那这个司机呢，从小就是长老教会，哦，已经到第三代，结果呢，他结婚了，太太没有信主，生了两个孩子呢，当然也都没信，都没去教会，可是他就跟这个我们这个 主管呢，他就很好，因为开车嘛，哦，相处了很多年，后来有一次他就有点，哦，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就跟我们那个高阶的主管，我们那个弟兄就跟他讲说，他说啊，长官，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我太太跟小孩都没有信主受洗，可是呢，我一直觉得他们应该要受洗，哦啊，他说长官，你能不能这样子，是不是找个时间我把太太跟小孩找来， 因为长官你也这么照顾我嘛，好，所以是不是找来啊？你跟他们谈谈道好不好？而且呢，可以的话，如果他们愿意，要他们决志，那接下来就要帮他们安排受洗，好不好？哎，我们这位弟兄就讲说，好啊，什么不好？我跟你这么近，对不对？哎，果真就这样安排以后，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都受洗了。这是不是因为职务的关系？那我们这位司机弟兄是有需要，对不对？就到后来，就是他的太太跟小孩就这样受洗了。第二个，啊，我们还有一位公司哈的这个副总经理啊，结果他之前服务的一个单位，那服务单位他在那边有团契，结果哦，我也会邀请什么他部门，他以前是个部门的主管，然后部门呢当中呢有新聘进来的一个副理，然后就请他来参加这个小组的聚会。那反正他也是有一回没一回，但是起码来过。结果没想到他离开那边，哦，已经呢经过四年多，将近五年，结果之前他 recruit 进来的这位副理呢，突然来找他，他说：“这个副总，这样子哦，我呢最近想要出国。”可是出国第一个，因为已经三十几岁，将近四十岁啊，那我要出国，说真的很忐忑啦，因为要去面对新的学习，而且年纪有点大了，对不对？第二个，我已经结了婚，那我太太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那太太要放在这里，我什么其实觉得说很不知道怎么办。好，那这样子，我知道以前参加聚会说你有跟我讲耶稣哈，能够给平安，很多事情可以交给耶稣，那这样好不好？我出国之前哈，你能不能再跟我讲一下耶稣是谁啊？我怎么样信耶稣？那就这样子呢，结果就怎么样？他就呢约他，然后一次两次就谈到，然后见证，那重新呢让他认识耶稣，决志了以后，那过一段时间，那上过这个所谓的初级的这个慕道的课程，那后来就出国前帮他安排受洗。各位，这个其实已经隔了四年五年嘞。但是他的需要说，我出国之前才不知道怎么办，有这种状况，那他说，那我这个需要，我真的是希望能够认识耶稣，因为你得的救恩，你信的耶稣这么好，对不对？那我想呢，我也要。那第三呢，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啊，结果他讲怎么样呢？刚好他要安排到韩国去出差。那结果呢，他讲说，那到底这次的团员底下有谁能够承办这件事情，结果刚好呢有一个部门，一个管理部门，一个部门呢不是主体业务的这个同仁，结果来，那就告诉他说，哦，那总经理，那如果这个要这样的话如何如何，结果怎么样，他讲说，哎，这个 Miss Lin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他讲说他刚好最近都在加强英文，那因为去开国际会议嘛，所以也需要这个英文可以的人，结果他就讲说，那这样子，那你这些东西你去准备，那去准备。那我们这位弟兄就很好玩，他讲说，哎，那如果我能够找他去的话，因为看起来他所带的单位或是过去所做的事，他应该没有机会去确评重选，可是看起来他也很积极，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就我们这弟兄后来就讲说，那没关系，我团员里面其实呢就把他加进来。结果他加进来以后，当然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接办的事情也把他做得很好。就在过程当中就看到我们这位弟兄这样的一个表现，你知道吗？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参加办公室的团契，然后一直留下来，后来开始就进到教会，很妙。刚好他妈妈也在另外一个金融机构，结果呢他妈妈也刚好有人跟他传福音，后来母女两个人，竟然同一年受洗，很特别，所以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样子接触到人，然后知道，这一位长官或同事那么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所以他也渴望说，我也希望能够得着这个，福音，这个信仰，认识这位主。你看一二三，这个是真实的，我们就看到在职场里面结的果子。所以，职场传福音容不容易？说真的很容易，但是也很难。难在于说，我们讲说，就天天在见面，怎么有时候不好开口，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不对？ 那尤其在职场，你今天我要开像彼得这样子，我要开布道会，不太可能。但是反而是你像安德烈这样子，个人布道、个人接触，然后去得人，做这样的渔夫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再来看看，把人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主耶稣是一切的解答，任何的问题他的解方，也是任何困难的什么的答案。那如果你有经历这一些，其实你就更愿意见证，你就更有把握讲说他的问题、他的困难，我要把他带到面前。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我们保证会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公营行库的法务主任、法务室主任。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同事来找他说：“主任，主任，你帮我好不好？”他说：“什么事？”他说：“不是公事哦，因为有人告我。他告我说呢，我是因为什么事情哈？然后呢，他告我。可是我很担心哦，我已经五十几岁了。那如果这个告官司一成立的话哈，或是官司一有事的话哈，他说第一个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第二个尤其会影响到我的退休金。然后他说这个很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错，可是对方就执意要告我。那我们这位法务主任啊，这位弟兄哈，我们这位郑弟兄啊，后来就怎么样？他就讲说那没关系，这个 S 先生S 专员，那你呢？我告诉你，我们呢一起哈，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那他也不太会跟他传这个传道了。那刚好他的办公室跟我就隔壁栋嘛。后来他讲说：“朱弟兄，你要不要过来？”因为我是念法律的嘛。他说呢，我们这里有一位同仁遇到这种状况。他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帮他，一起带他？”我们真的两个人就这样带他，带了一个月，带了两个月，甚至带了一年多，祷告。结果呢，他当然后来就参加团，他们这个银行的这个团契，然后就这样子不断的聚集那甚至也献诗，然后呢一直就待在这边。果真到后来，这个官司呢后来怎么样？这官司后来就无罪，没有成立。那这个是刚好我们这位法务主任刚好他的工作，然后就看到这个同事这样的一个问题，跟那个看他就整个人憔悴。然后整个人就这样子消沉，然后恐惧这样子，结果呢为他解决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我想我讲底下这件事好了，没有时间。我们有一个同事呢婚外情，可是很多年了，家人太太其实都不知道。后来事情爆了以后然后当然就很痛苦。那痛苦，那照理说那边把他 over 掉就好了，对不对？哪那么容易啊？小三开始逼宫，开始逼他太太说：“你跟他离婚，我要你老公。”然后呢，我们这位这个同事呢，要跟他离婚，要跟他分手呢，对方当然是死抓着不放嘛，那就很头痛，不知道怎么办。那结果他就找我们这个团契的这个弟兄跟他比较熟，他讲说：“那这怎么办？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家庭会支离破碎，然后会很麻烦。”那我们后来我就跟那个弟兄我们讲说，跟同工我们讲说，那我们一起跟他祷告，跟他祷告。那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对方真的是因为已经很多年，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说后来竟然的，这位小三突然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啦，现在有一个大老板想要找我了，想要就是想要这个包养他了。”然后他讲说：“那你自己做决定了，你自己做决定了，看是要我当然你要看是我选择你还是选择他，那我就看你的表现跟你的决定了。”各位，这个是很难的事情的，三年多我没有骗你耶。然后太太一直被逼宫，你知道吗？结果后来我们就祷告，他也祷告，很妙。后来那个小三就讲说：“那你跟我见最后一次面，那我们谈开来，那就决定到底我要不要选你，我要不要选你？”那我们就很紧张啊，我们就祷告祷告啊。那我说：“你还是不要去，你就直接跟人家要切，有人要你的话，你过去就好，对不对？”结果呢，他还是觉得说：“哎，不行啦，这么多年对人家有义务，这个有责任啦。”我说：“你傻，你还有责任？”就他就执意要去，你知道吗？他说：“反正最后一次。”我要跟他讲得很清楚，斩钉截铁讲，一定要断。你想想看，一去会不会断？一去反而麻烦。 结果呢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说你就祷告吧，我也为你祷告，最好你不要去，感谢神。结果他决定隔天要去的时候要不要去啊？结果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921大地震了，他吓死了。我跟你讲，你看我们的神多奇妙。当然921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啦，但是就是说你就看主就选那个时间，他后来吓死了，他说主真的是奇妙做事的神。结果呢这件事情后来就解决，很妙哦，一断了以后从此一断百断，一了百了，那个小三从来再没有再接触，因为大概是被对方第一那个人就揽去了嘛。所以各位，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就周遭这种事情，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够，他会来告诉你，会不会来求援？不会，对不对？好，所以把他的问题交给主来解答。最后了，把他的困难，人的困难交给主来解决。我这里举个例子，我一个同事他妹妹跟妹夫就跟因为经商，然后就跟地下钱庄借钱。那借钱了以后呢，哇，还不来，而且那个都是一下子100万，可能一下子变500万，对不对？结果不知道怎么办。那突然就告诉我说：“哎，竹园兄啊，我妹妹遇到这种状况，怕怎么办？尤其地下钱庄已经打电话，我说今天晚上要来找。那因为我自己也家人，我的兄长也碰过这种事情。结果我又找一个呢，姊妹，以前他的弟弟也碰过这种事情。那我们大概都是经历，然后怎么去解决，然后祷告，对不对？那刚好呢，我们这个同事他的妹妹遇到这种状况，后来我就跟那个姊妹说，找我们这个同事一起去到他妹妹的家，然后就一看他说真的是整个愁云惨雾然后全家惊恐，因为一早上来就很麻烦。感谢神，我说那你就祷告嘛，我们也为你祷告，但是呢要祷告对不对？不能只有我们祷告，你也要祷告，所以你跟妹妹两个要不要决志？结果我们当场就要他决志说，哎，你接受耶稣嘛，那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你跟他祷告耶稣会更听嘛。那种情况之下，两个姐妹双双就决志。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很妙，那天晚上地下钱庄的人没有来，然后后来再谈说他们愿意用多少来做和解，而且给他期限，就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过了半年，那两个姐妹在这个地方受洗，哈利路亚。因为他的问题是这么大。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弟兄的这个亲戚跟人家做合伙做生意，那把家当把房子都拿去抵押，结果呢一合伙一工厂一开呢，发觉说拜托理念都不同，而且对方呢动不动公关费呢一报其实就是几万十几万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呢他后来讲说那不行啊，这个合不来那要拆伙。对方讲说开销到现在其实呢我们出资都已经去了1/3，那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投资的份额你的股本能够拿回去？他说没门然后他就讲说那如果拿不回来，第一个拆不了的话，那一定看到这一定很惨嘛，那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找我们这个这个弟兄。那弟兄讲说那怎么办呢？那因为毕竟我们在股市嘛我们对这个大家比较了解，合伙做生意怎么拆伙怎么处理，对不对？问题对方根本来狠的啦，根本就不放，对不对？那我讲说那只好就我说找你那个亲戚来祷告嘛，那我们为他祷告嘛。那祷告以后就讲说那看主有什么办法。结果后来呢就选一天下午要去谈判要拆伙，他要退股了。结果没想到一去对方又是很蛮横，然后就放狠话绝对不准。结果没想到他们三个人合伙当中有一个最小股的就讲说这样子我看你们这样闹不行因为我们一直祷告有解方嘛。结果他说我舅舅在澳洲也是开同样这种工厂结果呢他现在也希望要年纪稍微有点大了要回来台湾，那也希望台湾继续做，那这样子了我舅舅说对这个有兴趣了。各位，结果他舅舅就在外面你知道吗？那后来他舅舅进来讲说那没关系，你没理啦，你这个公司的开销这样的开销对不对？那这样子这一位谢先生的这个股本呢这个那时候应该出了应该有600万的样子他说那这部分算我的，我600万给他。 各位，你想都没有想到，主竟然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人来顶替，而且是全额的做顶替。他那个亲戚到后来几乎是不知道怎么办，感激涕零了。我们说你要感谢耶稣，嘿，不是感谢感谢我们。其实连这种你看生意的事情都可以这样处理。最后，我们一个同事他的妻子啊，在台北的一个位置，结果老板的亲戚指名要台北这个位置，一下子把他调到这个高雄去。可是先生跟小孩都在这里上班，在这里上学，结果一个礼拜就只能见一次。太太礼拜一、礼拜天晚上，有时候礼拜一大早就要坐车下去，礼拜六晚上才回来。日复一日，月复一复，一日甚至呢将近一年，那就很痛苦。那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因为呢我们一起运动，我认识这位这个同事，那后来我讲说，那我就带教会的一些人呢然后来看你，然后呢是为你们祷告。结果果真我们去了四位，包括教会的一些兄长，还有这个姐妹，然后去，那就为他们祷告。那祷告呢一样讲说，这样子好不好？其实你这个需要，那真的我觉得可以靠主那么来解决。那所以呢后来我们讲说，那是不是来祷告？那你也祷告，那我们也为你祷告，我们大家就一直为他祷告。祷告过程当中，我们一个弟兄啊，一个哥哥啊，然后后来就讲说，哎，这个吴先生，那你要不要，你们呢，也请耶稣进到你们的生命里面嘛，然后接下来就讲说，那你们的需要、你们的困难，跟主耶稣讲，那我们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开口祷告，让耶稣来帮你解决。各位，当我们去看，然后去探访他，然后为他祷告。他们决定了以后，决定这个决志了以后，然后这样祷告呢，他过去等了将近一年，然后希望能够台北再有职缺，结果等不到。可是当他祷告之后呢，大概过了不到两个礼拜，怎么样？不但是有一个位置，而且比之前的位置更好，那么呢虽然是不同的银行，可是他是呢一样，他过去的年资都算，休假年资也算，退休年资也算，而且位置待遇比以前那个位置都高。结果他们夫妻讲说，实在太厉害了，太感恩了。结果一样，两个夫妻呢，一样同一天、同一年、同一天了，然后就在这里受洗，哈利路亚。所以各位，你身边的人跟你其实做可能是同样的业务、同样的事，你们的 language 最相同，对不对？所以你讲说有时候要传在职场传福音、办公传福音是最困难，可是话说来应该最容易。所以我们在讲宣教，有可能远处是连近处也都要顾及，你就在你身边，就在你身边的人，你怎么样就像这个安德烈，把人的需要、把人的问题、把人的困难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也让他们一起经历你所经历恩典跟奇妙的这位耶稣，帮他们解决问题，成为他们的解答。所以引介自己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是一切的解答，是一切的解方跟答案。你要有信心，因为你经历到，对不对？事实上你就可以把身边你所关心的人，甚至你所认识的人，让他也一同经历耶稣的大能跟奇妙，尤其是领受这样的恩典，跟尤其是救恩。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被差派在职场，求神帮助。如果说今天宣教安德烈在主的身边，他可以这样子做，而且真的他就把这样的人，他的需要、他的渴望、他的这个困难，就把他这个带到主的面前。我相信我们过去在保证会影职场，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有的是我自己参与，有的是目睹见证。那我觉得说，你在你的所在的地方，你也应该为你身边的人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来祷告，甚至呢让主给你机会，也给他机会，有机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跟你一样领受这样的救恩， 也经历主自己的恩典，领受主恩上加恩的恩典。我相信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托付。或者主把我们放在职场，有人讲说职场是什么？职场是教会的牧师传道够不到的地方啊。而要去得这里的人的话是谁？就是你了，就是我了。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赏赐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就这样的救恩，有恩典有真理的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不但我们真是何其的蒙恩，我们竟得蒙拣选，能够得着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领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因此就得了救。主啊，实在有太多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的同胞百姓，我们的朋友亲戚同事，主，他们也真是需要要来得这福音的好处。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遇见你。我们遇见主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遇见主我们是蛮有恩典，蛮有你自己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遇见主，那么来回应。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主，是的，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至宝。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们就遇见幸福。主，盼望不但是我们得着这幸福，也盼望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也都能够同得这样的幸福。主，我谢谢你，谢谢你借由主啊，真是安德烈主这样的一个典范，一个例子，也让我们更加的被激发，我们更愿意在我们身边主啊的人当中，更多来见证你自己，更多为你来得人，像得鱼一样来归给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时候要离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赐福大家。